也是朝向以弗所，朝向小亚细亚那一带地方，他是在海上，在这个巴姆海岛上。那么现在有声音呢，就叫他转过来。那地上的情形不完全，地上的情形有荒凉，但等到他转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见说，地上有一座，有一个教会，在天上就有个金灯台，因为这里的圣所当然是天上的圣所，不会是地上的圣所，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以这个就叫他完全非常的惊讶，因为就对以弗所的光景来讲，你如果读以弗所教会你很清楚，就做推亚推拉情形你知道，我们也是清楚的。所以我们晓得启示录的教会乃是教会已经荒凉，不是像保罗那个时候教会正常的时候。所以今天启示录对我们的帮助是最大的，因为今天如果我们看看教会的光景，我们也得承认说，许多时候我们像约翰一样，我们面对着教会的光景我们会忧伤的。但是现在呢，圣灵要我们转过身来，所以声音在背后。什么是我们转过来？我们从地上就带到天上。你一直看教会的情形，我们会忧伤的。但是等到你一转过来的时候，你看见乃是金灯台，是全金的。那么还有一件事非常惊讶的，在圣所里面呢，普通的灯台是一个灯台上有七支的，这里不是，这里呢很明显是七个金灯台。那么而且根据第二章第一节，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升天的主已经在教会中间行走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不必太难过，不必太伤心，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主今天是行走在金灯台中，在教会中间行走。所以这是约翰所看见，在他的感觉里面好像教会的光景荒凉。你看见如果他能早一点到荣耀里去，他还有成就感。但如果你看见教会光景不如从前，尤其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情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呢，圣灵给他看见说，你不，虽然推亚推拉的情形不对，虽然这个撒地情形也不完全，但如果你转过身来，你看见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么这会叫你惊讶的，会叫你跌破眼镜的。就是在地上有七个教会，在天上乃是七个金灯台，而且他们是金金的，金子乃是代表神的荣耀来说的。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叫约翰想也没有想。所以约翰就有了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就像保罗在大马色一样路上的意象一样，也好像彼得在屋顶上所看见的意象一样。所以你看新约里面有三个大的执事，一个是约翰保罗，一个是彼得，一个就是约翰。所以讲到教会的使命，讲到教会的责任，那很明显教会乃是灯台。那么因为是责任，因为是使命，所以你看见每个地方都有灯台。这个不是抽象，保罗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是宇宙性的教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教会那是地方性的教会。什么时候教会是地方性的时候，那么它一定是一座的灯台，它一定要发光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德国去，到了Frankfurt， 弗兰克福。那弗兰克福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很败坏的城市，简直像索多玛和摩拉一样。你走过很多欧洲的城，很多人欧洲很多的城都有垃圾，都是有那些污秽的东西，污秽的地方。那么人家的垃圾多半都摆在后门，那么你到弗兰克福去，他是把垃圾摆在大门的。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败坏很败坏的城，这个 Frankfurt。 那么有一次我到了弗兰克福的时候，我就刚好碰到一班弟兄们，这班弟兄们他们正在搬家， 那我就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搬家呢？因为当初他们说他们来弗兰克，来 Frankfurt 就是为了主自己的见证。然后呢，他们就告诉我，他说这个地方太败坏了，没有希望，所以呢，我们要把整个教会就搬走了。那我说你们把整个教会搬走，不是得把灯台搬走了吗？他说一点都不错，他们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更容易传福音。那我说，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金灯台，你把它搬走了，那这个世界不是更没有希望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有一个使命，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无论把我们放在哪里，它是一座金灯台，它是能发光的。如果不发光的话怎么办呢？对以弗所教会说，要把你从原来的地方就挪去。所以现在以弗所教会已经1000年不在地上，大家如果今天到以弗所去的话，根本以弗所就根本以弗所在废墟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你看见吗？如果灯台失去了它的功用，那当然就挪去了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以弗所有警告的话。那么等到这个约翰讲到他所看见的异象的时候，所以你看他这个12节，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那么这是他很惊讶，因为他前面告诉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示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底、腓拉铁菲、老底家那7个教会，结果一转过来你看见的是7个灯台。所以在这里约翰学一个功课，就是如果今天许多时候，如果你看教会的光景，你会失望，你会灰心，但如果你看见教会在神面前的情形，圣经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是7个金灯台，他看见主不稀奇，他看见7个金灯台才是稀奇，完全叫他跌破眼镜。所以弟兄们，你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神曾经这样说过，神借着巴兰曾经这样说过，他说我在雅各家中看不见罪恶。那有的时候这句话很叫我们纳闷，你去看雅各家到处都是罪恶，难道神的眼睛还不如我们吗？但是巴兰，你看见因着神你看见神借着甚至巴兰借着巴兰先这个先知说话的时候，他就只能说神自己的话。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所以是7个灯台，然后金灯台，然后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那么这一段圣经如果我没有明白的话，你不能光读启示，你一定要读但以理第七章。那么读到但以理第七章，你就知道说这个约翰他所看见的是谁。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好像人子，而这个人子呢是升天的人子。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今天是升天的主行走在教会里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所以约翰的这幅图画是哪里来解释的呢？是这个但以理来解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看一下但以理书的其他。但以理书7章，但以理书7章呢，从3节一直到12节是讲的有4个巨兽，那么每一个兽都代表历史上那个大的帝国。那个时候是预言，那么第一只兽是狮子，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然后第二只兽呢是熊，波斯大帝国。第三只兽是豹，希腊大帝国，然后最后一个不知名的兽是指着罗马大帝国兽。那么然后呢，到了9节，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么亘古常在者是谁？当然就是神来说的。所以这个宝座是神的宝座。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那如纯净的羊毛，就是他的这个头发是银发， 这个引法呢是指着什么说？是指着亘古常在说的，因为用这个引法来形容古老，但是不是老旧。我许多时候啊，我们从前有人翻这个古老的十字架 Old Rugged Cross， 有的就翻成老旧的十字架，这个旧是不对的，老但是并不旧。所以圣经里面呢，这个古老，所以你看十字架是古老，但实在从来不旧的。还有呢，圣经是古老的，圣经永远是第一版，圣经没有再版，没有第三版，没有第四版，没有修订版，没有，它永远是第一版。所以这个古老亘古常在，就是它永远这样。所以好像这个人活了很久很久。那么一个人呢，给你觉得他活了很久很久，他头发全部是银白，是银白银白，是个银发，银白银白。所以这个纯净头发纯净的羊毛，是指着他是亘古长存，是指着他是亘古常在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宝座像火焰，他的轮像烈火。这个轮呢，是指着宝座的轮子说的。这个轮子是带动宝座的，当宝座行动的时候，是轮子是带动。那轮子像什么呢？像烈火一样。那么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四里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你看见天上的情景，给我们看见坐宝座的情，他是亘古常在的，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那我们对这个要有印象，你有了这个印象，等一等我们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就会懂了，啊，就会清楚了。那么第十三节呢，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着的。那亘古常在着在哪里？在宝座上，在天上，对不对？所以现在有人呢，有一个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现在被领到宝座。那这幅图画什么图画？这幅图画就是但以理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他看到主耶稣升天的情形。你记不记得升天，主耶稣升天是被一朵云彩接去的，所以他是驾着云彩的。那么等到门徒们所看见的是从橄榄山到云端那一段，云端以后看不见，但是但以理是给我们看见的。等到主耶稣越过云端，在云端之外，在云外，那现在他要来到宝座，因为他慢慢越来越靠近宝座，他升天了嘛，所以靠近宝座，所以这里说是被领到亘古常在着的面前。所以但以理所看见这幅图画，那是主耶稣升天的图画。那请我们记得，因为在旧约从来没有人升过天，所以后来你看见吗？这个第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慌。这是异象，但这个迹象叫他惊慌。那当他看见异象，他怎么说？我但以理。你记不记得同样的一个口气，约翰怎么说？我约翰。所以很明显，这个约翰福音，约翰启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啊，特别那一段完完全全和但以理的口气和但以理整个大这个整个的背景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这个根本是彼此解释。你看见吗？前面讲的一个坐在宝座上是亘古常在的，他的头发如纯洁的羊毛，然后宝座乃火焰，其轮像烈火。那么好，现在呢，人子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这面前，然后怎么样？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你看见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怎么知道主升天以后，神把将他右手高举，立他为基督呢？不要忘记，指着这个来说的，就是这里说，这就指着这个来说，使各方各国各族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叫人子，那么这个国呢是人子的国，这个国度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和前面地上的国和前面的五个的国都不一样。那么这幅图画看见了以后，你需要解释的。 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五节，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救济一位势力者，问他这一。